好，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保守眷顾赐福，让我们借着今天所查考的列王记下的经文，在你眼前蒙眷顾，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列王记下，我们从第八章的第七节开始。第八章第七节，那我们就读完第八章第七节跟第九章。好，那就请开始。
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七节，以利沙来到大马士革，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于是哈薛用四十个骆驼驮着大马士革的各样美物为礼物去见以沙，到了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我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以利沙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
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以利沙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哈薛离开伊沙，见他的主人，主人问他，以利沙对你说什么？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次日哈薛拿被窝并在手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于是哈薛篡了他的位子。
十二节，以色列王亚哈断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过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相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是灯光与他的子孙。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甲之地。
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下地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和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约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兰与他的列祖同睡，站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
他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年。他母亲人叫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安利的孙女。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莫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亚兰人打伤了约兰。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
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着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红苗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 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疑。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拉莫去了。到了那里，看见众军长都坐着，就说：“将军啊，我有话对你说。”耶户说：“我们众人，你要对哪一个说呢？”回答说：“将军啊，我要对你说。”
耶户又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耶和华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夫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都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使亚哈的家像尼巴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仆人埋葬。”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
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有一人问他说：“平安吗？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地告诉我们。”回答说：“他如此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这样，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约兰，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因为亚兰王他去的缘故，把守基列的拉莫，但约兰王回到耶斯，把守基列拉莫，但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耶户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容人逃出城往耶斯列报进去。”
于是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因为约兰病卧在那里。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探望他，有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列的门，看见耶户带着一群人来，就说：“我看见一群人。”约兰说：“打发一个去迎接他们，问说平安不平安。”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户，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却不回来。”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这人到了他们那里，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车赶得甚猛，像宁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
约兰吩咐说：“靠车。”人就给他靠车。以色列王约兰派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在耶斯列人拿弗的田那里过，遇见他。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言行邪术那么多，焉能平安呢？”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背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到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亚哈的时候，耶户对亚哈所说的预言，
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众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抛在这田。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就从天平之路逃跑。耶户追赶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近以弗连，孤儿破丧，击伤了他，逃到就死在那里。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与他列祖同葬。 亚哈谢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是在亚哈的儿子约兰第十一年。耶户到了以色列，约洗别听见。
于是此后，约洗别杀王人的平安吗？耶户抬头向窗户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葬埋他，只寻着他的头骨和脚并手掌。
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
那我们来开始看一下第八章，从第七节开始。第七节开始呢，跟我们谈一些要紧的事这些要紧的事呢是我们从这当中要来看的，就是当以色列国南国跟北国都怎样败坏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了在这些败坏的当中所发生的事。好，那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那么以利沙到了大马士革，亚兰王便哈达患病。第七节来到，这是一个非常特别，这个是他很少跑去到大马士革，所以他前往大马士革必然是有上神的一个引导。所以他到大马士革以后，便哈达患了病，所以有人跟他说神人来了，王就吩咐哈歇去求问。那么哈歇用40个骆驼驮着各样的美物去见以利沙所以40匹骆驼带的不少东西不少东西。然后他到了以后，他就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所以显然这个以利沙在这个以色列跟亚兰这些地方名声非常大当然名声一定非常大，因为他先前亚兰王的元帅乃曼这个麻风病被他治好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所以这个王在他面前就称是你的儿子那这个可能是当时王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方式，他们对神人的一个尊称因为以色列王见到以利亚也会说我父啊我父啊所以他们是一种尊称那跟后来的基督教的做法有没有关系就不太晓得，因为他们对神父也是这样称，对不对？神父英文是什么也是这样称。所以当时这个便哈达差了哈歇来问，那么来问了以后，以利沙就跟哈歇说：“你回去告诉他，这病必能好，但他必要死所以他不是得了必死的病，是他的病会好，可是呢他会被他必要死。为什么必要死？因为他一定会被杀。被谁杀呢神人已经看到了，就是哈歇。然后十一节很特别神人就定睛看着哈歇，看到他惭愧所以这个神人这个蛮特别的他就是一个人在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看到许多人看这个耶稣也是一样。那么耶稣如果发出审判的话，人一定非听不可耶稣很多话人不一定听，人不一定听耶稣跟他们讲的，主耶稣跟人讲的话人当时不一定听，对不对当时人不一定听，但是有一种话呢，人是非听不可，所谓的听就是一定听从。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耶稣讲过的话你去把它稍微区分一下只要是审判性的话受审判的人一定听， 一定听从。所以当他发出，他对当时不是有一群人就捉拿一个行淫的妇人来，对不对？然后他们问耶稣说：“我啊，这个妇人要怎么办？”那么耶稣就跟他们说：“哦，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能不能不听从？不能哦。所以当耶稣讲到这个审判性的话的时候呢，啊，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就退出去了，因为不退出去不行，因为这是审判性的话，这样了解哈，就审判性的话，啊，当耶稣只要问他们啊，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人间来的？啊，那么他们就不回答了，对不对？啊，所以人啊，有一些的话，当下人一定会听从。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审判性的话啊，不是人信不信啊，因为他人就必须遵从。所以圣经里面啊，用这个区隔来告诉我们，所以当神人定睛看哈歇的时候，哈歇就惭愧了，惭愧。为什么？因为他告诉哈歇说王必要死。那么哈歇为什么会惭愧？好，
觉得自己应该也很多不好的东西
啊，因为他已经想好要杀王了。好，就是哈歇没有想到他暗中想要做的事，结果被怎样？
被伊丽莎知道，
被伊丽莎讲出来，对不对？伊丽莎只是没有说他是怎么死，但是他说这个病啊，这个病可以好，但是哈那个这个啊，病哈达必要死啊，那哈歇就惭愧了。惭愧是一个，哎，他知道这个事情，他想暗中做，可是神人都已经怎样知道了。然后下面这个也很特别，第二个特别的就是神人就哭了，就哭了。所以这是啊，这个哈歇来看的时候啊，哈歇就很奇怪了，就是你为什么要哭？哈，哦。啊，因为伊丽莎说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刀焚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塞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所以表示哈歇这个人怎样？很残忍，对不对？所以他伊丽莎已经看见将来以色列的惨状，已经看见他的惨状，所以他就哭了。那哈歇不认为这样，他嘴巴讲的是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但是伊丽莎就直接讲，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那么呢啊，以利亚在逃避这个啊，这个也许别的追杀的时候，那么呢，神跟他的启示，所以列王记上十九章，那么第十五节之后，他回到大马士革，要高哈歇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还有高以利沙做先知。那么事实上，从记录上来看的话，那么以利亚没有高哈歇，也没有高这个耶户，哦，这些都是以利沙做的，哦，那么呢他只有高以利沙。然后呢上帝跟以利亚讲的是躲避哈歇之刀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被以利沙所杀，然后他为自己留七千人。所以那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啊事情在当中，啊，所以呢啊，这件事情先知已经看见了啊，上帝当时的借着以利亚 所说的话，那么已经要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那么为什么一定会实现？因为以色列人不肯悔改。加密山上的加密山上上帝所行的事，对不对？以色列人经历了以后，他们没有悔改，他们仍然活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背离的信仰当中。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就是上帝借着先知的手所做的事。那么人在当中降服的话就蒙福，那么不肯降服，那么不会没事情的。记得就是神的话说出来以后，听从的一定蒙福，不听的不会没事情。因为上帝的话带着什么能力，带着能力，一定会得被遭受到咒诅，所以一定会。所以神人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职分，因为他的心，他的眼会看到将来的事情，所以他会很痛苦。他会等于是自己亲眼看到这些人被杀，这些婴孩被摔死，这些这个孕妇肚子被剖开。所以先知他的心是不容易承接的。不是说我说说的就好了，我说说的就过去的，不是。一个先知在看到这些的时候，他是很痛苦的，就跟那个耶利米先知讲的一样，就是说这些话上帝给他的，如果他不讲的话，里面就像一把火一直烧，一直烧。所以他不是你们想听我就讲，那你们不想听我就不讲，不是，他是非讲不可，而且他也一定要照神的意思讲，因为他里面的感受是极为强烈的，极为强烈的。好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来看。那么这个哈歇知道了，知道了，那么他是要接续做王的，然后他回去了。那么呢，他就告诉他主人，那么跟便哈达讲说你一定的可以好。那第二天他就拿被窝浸在水里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所以这个便哈达二世就被杀了，然后他就篡了他的位，所以哈歇就做了亚兰王。好，这是第一段我们看到的。在世上的人就是争权夺利，争权夺利，不会去改变这种法则的，因为人就是想就是争权夺利，人就想做王，无论是在哪个位置上，就是想往上去做王。十六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耶兰第五年耶沙法还在位的时候，他的儿子也叫耶兰，所以这两个耶兰有点麻烦，两个都是耶兰，那耶兰呢就登基做王。好，所以 这是表示耶沙法还在位，所以表示这个时候耶沙法呢有可能身体的缘故或者是怎样，所以就是他让他的儿子提前来跟他一起做王，一起做王。但是这件事情呢这些事情都没有带来的好处，因为耶沙法晚年的时候生命不好。因为他骄傲了，对不对？他骄傲了，他想要去跟以色列王一起去作战，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也叫耶兰登基做王。耶兰登基做王八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跟亚哈家一样， 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亚哈的女儿，所以啊，娶妻非常重要啊，娶妻非常重要。你看圣经特别写哈啊，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所以他就受亚哈女儿的影响啊，影响，所以呢啊，他就没有好好的啊，照着啊好的路来走，所以他就做了这个不好的王。那如果看历代志的话啊，我可以读一下历代志21:18。那么呢啊，这个历代志下，历代志下21:12呢，以利亚啊曾经啊写信给这个耶兰王，他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耶沙法和犹大王亚沙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像亚哈家一样。所以他然后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便你一切所有的，你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第18节、哦、那么啊，16节，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跟亚拉伯人攻击他，然后掳掠了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小儿子耶哈斯，又名亚哈谢，没有留下一个。这些事以后，又使耶兰的肠子患不能治的病啊，2年之久啊，重病重而死。所以呢，人没有为他做什么啊，烧什么物啊。那在他去世无人思慕啊，就没有人纪念这个王啊。哎，所以这里从历代志跟列王的记录里面就可以知道，那么他就被他所娶的妻子亚哈的女儿啊所影响，就很怕王位被人家怎样拿走，所以就把他的其他的兄弟给什么杀了。当他有这种作为的时候，他的臣仆会怎样？
被杀吧，被别的人杀。
对，所以臣仆就觉得这个王呢啊，你的猜忌心一重以后，下面的人就什么，就彼此猜忌啊，就不知道说哎，有没有人会告我，有没有人会陷害我，对不对？哦，那王这么狠，那是不是怎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整个国家一定是不行，整个国家一定是不行的。所以啊，这个他做王8年，减掉患病2年啊，剩6年啊、哦。所以这个王呢啊，但是19节，神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啊、哦、这个大卫的话啊、哦，所以他还是有子孙可以接续他做王。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的啊。列王记这里告诉我们，那么一个王啊所承接的，如果他不肯好好的用心的遵从上帝的话，那么呢就可以看到啊，整个后果影响非常大，不仅百姓受苦，他们自己的家室也是受苦，也是受危害。好，那么接下来耶兰年间呢啊，以东人背叛犹大，那耶兰就率自己的战车去啊攻击以东人，但是没有用啊。原来犹大是胜过以东的，但是呢，当他不是一个听从神的王，他以为自己还有势力可以去胜过以东人，这是不可能的事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呢，啊，他在当中去打。他觉得打得赢，但是事实上没有用的，还是失败的。所以以东人从此就不再啊臣服在犹大的底下，然后利拿人也背叛了，利拿人也背叛了。所以列王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当一个王 一个王啊败坏的时候，哦，那么呢，这啊他国家整个国势就整个衰落下来。好，然后再来二十五节，亚哈的儿子耶兰十二年，啊，耶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二十二岁，做王只有一年。然后这个人呢，啊，他的母亲亚他利亚是暗利的孙女。啊，这安利的孙女也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哦，所以亚哈谢所做的是下滑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她是亚哈家的女婿，哦，所以呢，啊，这几个放在一起只讲一件事情，就是跟亚哈家联姻的都怎样，
都败坏，
所以你看这耶洗别，哦，对不对？亚哈就娶了耶洗别，把国家给赔掉了，对不对？哦，然后他的后代谁娶谁倒霉，哦，那么圣经在讲的主要是讲信仰，从信仰的角度去看，从信仰的角度去看，哦，因为耶洗别引诱亚哈去拜偶像，对不对？然后耶洗别又用权谋，然后整个前面我们看到人喜欢的是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呢，人为什么会想要权谋？因为可以维护人的权益。那么如果人要权谋，那么人就会去跟那些使用权谋的人在一起。所以这个本身到最后的根源还是什么？人的私欲。人的私欲就是想要人自己抓住手中所有的，那么忘记了你手上有的是上帝给的。那么这就回到列王记一开始的，列王记一开始北国从一开始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就开始了。耶罗波安做王，那个王位是上帝给的，是不是？但是呢，他就很害怕他这个王位不保，所以他就做的在南北两处做的祭坛，然后我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到南边去，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你们在这里献祭就可以。所以你看哈，这个败坏是从这里开始，这个败坏是这些掌权者，这些在位者，当他们担心害怕自己的利益不见了，或失去了，或被侵犯了，那么他们开始想要用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那么罪就在当中很快的延伸出来。那么从耶罗波安开始到后面我们看到的通通一样，不管北国的王南国的王都一样，哦，所以人常常会讲别人引诱你，其实别人引诱你的主要根源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心有问题，哦，我们自己的心有私欲，有自私的心，有贪婪的心，有败坏的心，所以就会被什么？被引诱。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耶罗波安开始，每一个王几乎都是一样。那么我们也看见，上帝给人的话很清楚，人只要知道这是上帝给的，愿意尊重上帝，人就怎样？上帝为人持守。上帝为人持守，因为圣经讲，那么呢，上帝会为我们持守，上帝会为我们持守，不是要我们自己去抓，自己去抢。所以大卫就写出来诗篇十六篇，就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第六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大卫知道这件事情，我所得的是上帝所赐给我的，也是上帝为我持守，并不是需要我自己怎样努力去抓，努力去抓。所以这是一个关键，关键，要不然人给不出去。所以我们主日的时候讲到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为什么他给得出去，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上帝给的，你给得出去才有用，因为上帝会为你持守。那么我们人通常是给不出去，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给出去自己的就变什么，变少，变少。但是我们忽略了，所以我还是说我们忽略了源头，源头是上帝给的。所以大卫写诗篇十六篇的时候讲，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所以我们人活在这世上呢，常常要思想这个观念。许多时候当我们辉煌腾达了，我们有了无论是各样的地位名利等等，我们常常都以为你看我有多努力。对，我们是努力没有错，但不等于你多努力你一定配得。事实上是上帝什么给的，上帝给的，你的聪明智慧上帝给的，机会上帝给的，你所遭遇的事也是上帝给的。所以人愿不愿意这样子去思想，因为人唯有这样子思想才给得出去。那最要紧的给得出去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给以撒的时候他就给得出去，因为他知道以撒是谁给的，神给的。所以圣经用亚伯拉罕的信心告诉我们，信是什么，信就是我们就是确定这一切来自于神，所以神要我就可以给，可以给。那么能够接受这个的叫做福音，记得，能够接受这个的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是上帝给我的，所以我就愿意去领受他，然后我领受了耶稣，我就可以把我自己给他，就可以把我自己给他。上帝可以把他的儿子给我，所以我也可以把我自己怎样给他。其实福音讲的是这个，对不对？所以呢，真正的信讲的是这个，信讲的是这个。我们讲到信耶稣是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如果他是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是不是把全人都给他了，让他来做主？所以我们再回到列王来，所以列王在告诉我们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人为什么要听上帝的话？那么呢，因为一切本于神，也依靠神，也怎样归于神。但是我们不是只有这样子很硬的讲这些话，上帝运作这一切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那一个无条件的用完全的爱爱我们。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放在心上。我们再回到列王来，所以呢，亚哈也许别讲的就是一个人能拜偶像等等这一切只有一个根源，人想要把这些抓在自己的手上，人想要自己做主，人想要自己做王。所以这个耶兰呢就很可怜也可以说很可怜，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然后呢就受了影响，然后就把他的兄弟都杀了，然后呢国家开始败坏，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小儿子，其他都没了他的财宝也都被拿走了。刚才我们读历代志，对不对？然后自己又生了重病就死掉了。好，所以这个28节，这个耶兰跟亚哈的儿子耶兰 啊，又去激烈的拉磨跟亚兰王哈歇征战。好，那亚兰王伤了以色列王耶兰，他就回到以色列医治。好，那犹大王的儿子，好，耶兰的儿子亚哈歇，好，因为亚哈的儿子病了，就下到以色列去探望他。所以这个两个王都叫耶兰，然后一起去作战，跟哈歇作战，结果呢，啊，以色列王受伤了，亚兰王回去的，亚兰回去也活不了多久，因为他的儿子亚哈歇登基了，啊，那么他这个耶兰的病没有好，所以亚哈歇就来看他。好了，就讲到这边呢，接下来就是第九章。第九章呢，以利沙这时候叫了一个先知的门徒来跟他说，你束上腰，拿这瓶膏油到基列的拉莫去，然后到那里找到宁氏的孙子耶沙华的儿子耶户，然后带到严密的屋子，然后呢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然后膏完了以后就怎样，开门逃跑，不要原则，就是怎样，拔腿就跑，哦，你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好，哦啊，这个任务你敢去吗？所以这个当先知的门徒也不容易，哦，所以果然这个先知的门徒来了，看到众军长坐那里，他就喊，将军啊，我有话对你说。那耶户这个人呢，明明知道是对他讲的，对不对？可是你看他就说，这么多将军你对哪一个讲，哦，其实是他在发话。所以这个少年人就说，就是你。然后就进到严密的屋子，进到严密的屋子代表这些事情有没有人会听见？没有，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会听见，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油膏在他头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呢你会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哦，那么神要报耶西别身上众先知跟众仆人流血的冤，亚哈都必灭亡，啊，都被剪除，哦，那么神说是亚哈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巴沙的家，哦，然后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为了埋葬。其实啊，这一段话都是以利沙要他说的，哦，只是前面不会重复写而已，哦，所以呢讲完了，高完了，他就开门怎样跑了，哦，就赶快跑。好了，所以宣告上帝做的，这边你可以看到上帝说什么，哦，剪除亚哈全家，像耶罗波安的家，像沙巴巴沙的家。其实耶罗波安的家、巴沙的家都是前面的王，对不对？哦，都是前面的王。好，耶户出来了，到他主人的城仆那里，有人问他：“你平安吗？”哦，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哎，为什么说他狂妄？因为他敢在众军长那里就把这个耶户叫出来，对不对？那么呢，耶户这个人，你们如果从后面读一下就知道这个人怎样，也是很凶的，哦，就跟那个谁差不多，跟哈歇是一样，对不对？哦，所以他讲这狂妄的人来找你有什么事，哦，那他就问他们：“你们认不他吗？哦，知道他说什么吗？”他们说：“他们说这是假话。哦，你即时告诉我们，这是假话。这很奇特哈，哦，就是这些人呢，为什么说这个人这个先知的门徒说的是假话？明明他们并不知道，对不对？哦，而且这些人会希望。”如果他们真知道这个先知门徒讲的话，所以他们会认为这是真话还是假话，从后面真话，哦，因为这个耶户跟他们讲， 耶和华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王，他们就马上把衣服铺在台阶上让他做王。
就心中有此意了吧。
所以这些人如果他们真听到这个先知的门徒讲的话，他们敢说是假话吗？不敢。所以人的猜想是什么？
他们是不是觉得因为从以前的事情，只要先知去找谁可能就是要告谁，他们就觉得耶户可能要被告了。
有两个路径去想，一个是想耶户会被告，对不对？一个是讲耶户会被责备。那私底下讲不敢公开讲，那么他们会觉得这两个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么比较有可能的，那么那个人讲完就跑，所以别人的想法是什么？
责备他。
一定是讲责备的话，讲耶户怎样不喜欢听的话。所以这些人的想法呢，我猜想是他们是说，哎，这个人来讲是讲耶户你怎样不喜欢听的话，所以呢，因为你不喜欢，那你又是一个掌权的残暴的将军，所以我们就猜想他那个人讲的一定是什么假话，免得那个人跑了，你一生气把我们给怎样，把气啊发泄在我们身上，这是我猜想的。所以他们才会跟耶户说他们这是假话，这是假话，那耶户讲出来的是真话。那他们也相信这个真话，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赶快把衣服铺起来。就是所以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的，耶户这个人的权势已经大到一个地步了。这个地步呢，就是呢啊，如果他想做王，王爷怎样，只能给他做，对不对？只能给他做。你看中国的历代历史历代那些最后篡位的都是几乎都是这样，你大到一个地步，那你别人就好就让你做王了，所以你只要想做王了，那么就会做王。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就是一个历程，这个历程啊，历程。所以到这边啊，耶户就做王了，他们就吹角说耶户做王了。好，十四节，这样宁氏的孙子耶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约兰，那么因为他们都在基列的拉莫那里，然后呢啊，以色列王回到那里医治所受的伤。好，那么当他做王以后，耶户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容人逃往城往耶斯列报信去。耶斯列呢，耶斯列是他的大本营，以色列王的大本营，知道吗？好，那么呢啊，这是他的大本营，所以呢他既然做王了，那如果那边来跟他对抗的话，还要厮杀很久，所以最好是不要让耶斯列那边有人知道他做王的消息，这样他就有机会啊，暗中的就回到耶斯列去平息那些反对势力。所以他就怎样，他就不准人回到耶斯列去报信。从拉莫到耶斯列有72公里，72公里，所以以前的话72公里啊，快马也要一天的路程，那么耶斯列就坐车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那么有一个所望的人在站在耶斯列的楼上看耶户带人来的，那么耶兰就打发人去问平不平安，骑马的就去接王，问平不平安，那耶户呢不给他回去。不给他回去，因为来的人一看大概就可以知道耶户想做什么，所以他就很特别，他说你到后面去，所以这个人也不敢不听，这些人就到后面去了。 这个人答到后面去。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就问王问平不平安，耶户说与你何干，你转到后面去，然后又到后面去了。然后二十节，所望的人一看这些人都不回来，车子赶得甚猛，像耶户的赶法。甚猛是讲的这个人啊，他很显然他这个战力相当强所以这个啊马，这个是属于战争用的马车他可以啊赶得非常的稳，非常的猛。约兰就说给他套车，那以色列王约兰跟犹大王亚哈谢去迎接耶户，在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他。那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言行邪术这么多，焉能平安啊？讲这句话约兰就知道了耶户想做什么，所以他转身逃跑对亚哈谢说，还了还了。那耶户开弓射中他的背脊，箭就从心窝穿出。那所以耶户这个人很凶猛那么对军长毕甲说，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户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好，这也是前面讲过的。好，然后呢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跟他种植的血，所以也在这个田上报应。昨日不是讲昨天就是 过去的发生的事。好，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拿伯这件事。好，大家回想一下拿伯这件事是什么。拿伯 的葡萄园跟王的园子靠很近，对不对？那么亚哈王就想要拿伯的葡萄园做他的菜园，然后就想跟拿伯买。拿伯说不行，按照上帝的定规我不能卖。然后耶洗别就设计，对不对？把拿伯的全家都杀了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报应在他的身上。那亚哈谢就赶快逃跑了，那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所以击伤刀。所以呢，亚哈谢逃到米吉多就死了。所以你看这就是被连累。所以亚哈谢被连累，耶沙法犹大王耶沙法也变得被连累所以为什么不要跟那些人在一起？因为会被什么？会被连累被连累所以呢二十九节亚哈谢做王，然后呢登基做王的时候是十一年，这时候他就被死掉了。好，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就擦粉梳头从窗户往外看。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利亚平安吗？心利就是指先前杀这个前面王的发生的事耶户抬头说，谁顺从我？两三个探监看见他，把他扔下来，他就把他扔下来然后掉下来，他就是骑马他就把他践踏过去了。然后他说，把这个被咒诅的妇人埋葬了，因为他是王的女儿，但是去找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只剩下头骨脚跟手他就说知道了，因为他必被狗吃这就是神先前在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讲过的话。好，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就应验了神前面讲的，神借着以赛亚先知，那么呢告诉以赛亚先知讲的话是什么？躲避哈歇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耶户是拿一把刀的，一把刀，这个刀是什么？这是神手中审判的刀，审判的刀，刑罚的刀，刑罚的刀。 那么这些在世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是人所做的恶，有一些人所做的恶事实上是神手中的什么刀，神手中的刀。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话，从第八章第七节开始，那么一直到第九章呢第九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耶和华的刀，耶和华的刀。那么在当中就讲得很清楚，那么人在当中争权夺利，那么这个当中上帝也借着这些事情显出他的审判的作为来，那么总是希望人从这些他的子民从这些当中得着教训，得着教训。但是呢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往后看，就会知道人的难处就是教学不会，或者教没有办法教，就是人不是教导就会的，知识上可以教导就会，知识上可以，但是改变人心是不可能的事。知识上我们可以学知识，教导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知识，但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教导是不可能的。教导只能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掩饰自己的心，知道吗？如果你不相信，你看小孩就知道了。长大了以后的意思是什么？他知道怎么样为自己做的不好的事情做掩饰。做掩饰。你问他你怎么这样，他就会开始哥哥怎样，姐姐怎样，妹妹怎样，弟弟怎样，对不对？要不然又是这个借口那个借口，所以他只是会掩饰他的心而已，不是他不知道对错。所以为什么圣经整个旧约在强调一件事情其中一件事就是人常以为上帝你教我，上帝你告诉我怎么做，我就可以怎样照着做。我再说一次，知识上我们都可以知道，但我们真能做吗？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心不是这样。所以上帝最后告诉我们的话是，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所以人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你不信耶稣，你就没有一个新的心，还是原来的心，还是原来自以为是，自以为对，我没有错，我还好，人还是这种心的。人不可能听从上帝的话，人只能知道上帝话语的知识，不可能听从。那你说基督徒都听从了吗？也不是，而是他有一个新的心，在当中被上帝慢慢栽培。我再讲一次，基督徒是有一个新的心，然后被上帝慢慢栽培。你看大卫，上帝就是给他一个新的心，听从上帝话语的心，会不会犯错？会，但会上帝会慢慢栽培他。神用真道栽培我们，栽培我们，所以我们是属的道，像一颗种子落在一个好的土，这个新土是上帝给的，所以在当中会慢慢成长。我在说我们会犯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有各样的难处，但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栽培跟建造可以带出那个美好来。但是如果一个人不信主，不得到一个新的心，我们只有在那个败坏的心上面做掩饰而已，做掩饰。这就 好比耶稣讲，我们把一个漂亮的建筑物盖在沙土上，你可以盖得非常漂亮，可是最后这建筑物是站立不住的。那如果我们是盖在磐石上，即便这个建筑物不怎么好，对不对？可是它毕竟它立得住，立得住。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用这些王的经历让我们去学 让我们去学，学习说到底啊，人的心到底是如何啊？所以人喜欢什么？人喜欢这些权谋或权势，或者帮助我们可以怎么样稳固我们得的啊？这些都让人落入试探当中，也让人在当中生命当中有破口，让败坏就进来了。那么最后就把人吞吃，最到最后是把人吞吃，人整个被吞吃了。因为我跟你们啊介绍过，最像一只啊吼叫的狮子，最后把人吞吃掉。好，所以啊，这整个到最后呢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耶户这个人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么上帝拣选他，让他做王，对不对？也让他做他手中的刀。这个刀是做什么用？第七节第九章，你击杀亚哈的全家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在报仇因为圣经讲，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对不对这是上帝在报仇。但是他要杀谁？这只能杀亚哈的什么全家，记得哦，他不是不能杀哦。上帝说 你要杀的是亚哈的全家，因为我必我在当中无论是男丁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都要剪除好，这是上帝给他的话，对不对然后也许别呢只会被狗吃，无人埋葬，跑了。结果耶户杀了多少人？耶户出来杀了亚哈的儿子耶兰，没有错，但是他又去杀亚哈谢，有没有？对啊，你看他又去杀亚哈谢。其实他可以不用杀亚哈谢，因为亚哈谢已经怎样，
已
经吓跑了，对不对？可是他没有，他就又去做这些事就又去做这些事。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就是人很特别人就是要在当中在当中怎样，好像要彰显一下自己，巩固一下自己的势力，对不对因为一个叛变作王的人最怕的就是有人不服，有人还想叛变，是不是？所以他要把那些可能叛变想或者他看起来想叛变的都怎样除掉。
可是亚哈谢是南
国，亚哈谢是犹大王啊，他当时不是过去跟那个以色列王吗一起去作战吗，对不对？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同盟的，就是一起，所以他又杀了他然后再来，你看他这个人很特别他把这个耶洗别践踏过去了以后就去吃喝，吃喝完了才想起来那个妇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心性才去想到他，但是已经被狗吃的差不多了。好，所以这些都是这样子这样子，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的都可以看的。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要继续看看耶户这个人所以我们来读第十章。
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器械坚固城，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他们却甚惧怕， 彼此说，恶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得住呢？家宰、义宰和长老便教养众子的人，打发人去见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行，必遵行。我们不立谁做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
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这个时候要将你们仆人众子的首级带到耶斯列来见我。那死亡的儿子七十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七十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们将王众子的首级送来了。耶户说，将首级挂在门口，堆作两堆，搁到明日。次日早晨，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由此可知，耶和华指责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
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并有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耶户吩咐说：活捉他们，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四十二人，没有留下一个。耶户从那里前行，下狱义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问他安，对他说：你曾经待我像我曾经待你吗？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
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坐在车上，到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亚哈家上都杀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耶户召聚众人对他说：他是奉巴利而来，耶户的热心。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祭司都来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都必不得活。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耶户说要为巴利宣告严肃会，于是宣告了。
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从中从前边到后边都满了人。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他们。耶户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留拜巴利的人。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排八十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逃脱，谁犯的必叫他们偿命。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都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掏出去，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
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利柱像，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 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念巴利，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现在罪恶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善的金牛犊。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拜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世代。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他削东及以色列的边界，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全地，从靠近雅木谷边的亚罗尔起，就是基列和巴安的加德人、犹便人、马拉西人之地。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户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阿斯接续他做王。耶户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8年。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耶户啊，耶户，那么他接下来的做法啊，因为亚哈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那耶户就写信到那边，告诉那边的长老，而且这70个儿子是养在尊贵人的家里，然后他就说，他这个耶户这个人啊，这个人很有心机哈。他写信过去说，你们看啊，这70个哪一个适合做王的，他自己已经做王了，还说你找哪一个做王，然后呢选一个出来跟我征战、哦、可以为他主人的家征战，对不对、哦、那你想想看，那么是看看有谁还敢跟他征战、哦、那么他们就讲，两个王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那我们怎么可以跟他征战、哦、所以家宰就是亚哈家的、哦、那些这些家里的家宰，义宰就是管这个城池的，还有众长老，还有教养众人的，就打发人去见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啊，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我们不立王。好了，那耶户说，那你们既然不立王，好，那你们就听我的话，你们就把那众子的首级都带到我这里来。所以他们就把70个儿子都杀了，头就放在筐子里面，他首级送来了，他就在城门口堆做两堆。啊，读圣经有些时候很难想象古代人、哦、很难想象古代人就是啊，是不是看杀砍头这件事情有一点平常。因为在耶稣的时代，记不记得那个施洗约翰的头被放在盘子上，有没有？
对啊，还陷到那个，
然后还拿给那个女子，那个女子拿进去给她妈妈看。所以你想想看，所以他们怎么看待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他就杀了，然后他就首级送来了，耶户说把他放到门口，这个就是示众，就是耶户就要让人看到说，你看，那么他做的什么事？他要告诉人一件事情，好像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人是很凶的哈，我这个人是啊是怎样？他就次日就说啊，你们都是公义的。我把这些人杀了，但事实上这些人是谁杀的？其实都不是，是上帝的旨意。你看他讲得很清楚，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所以他觉得是他在行什么？上帝的旨意，对不对？好，如果他真行上帝的旨意，他只能杀到这里，对不对？连亚哈谢那个都是多出来的，对不对？可他有没有停？没有。第11节说什么？他剩下的人，他的大臣、密友、祭司，都被怎样？都杀了，一个也不剩。上帝原来说他们家的男丁你可以杀，对不对？其他不能杀，但他不是， 他不仅把男的杀了，女的杀了，所有都射杀，不仅把他家都杀了，跟他有关系的人也怎样，全部杀。所以这就是看到人心就是这样，人心就是这样。上帝的话不是在那边不清楚，对不对？可是人一拿到权力以后就怎样，就不一样。其实 这也是一个人的心啊，是越来啊越诡诈，越来越败坏。好，
如啊，哥真的很不舒服哎，整段都很不舒服，就是他一直不断的谎言不断，说你们是公义的，然后 就后面竟然神还要给他奖励，直到四代了。
神没有给他奖励，神只是让他到四代而已。好，因为他还是神手中的器皿，做的上帝要他做的。
可是他做了上帝要他做的事情，可是他也不该做的他也做了，然后不该说的也说了，这个是对的吗？他因为他一路
那个也不是对，这些都不对。但是上帝为什么等他给他世代？好，我们可以慢慢想。其实啊，如果上帝把人做错的就照人所该罚的罚人的话，会有什么结果？
没有汲取教训，
没人了，
没有人可以活存啊。
对，
没有人可以活存，
没有人了，知道吗？其实我们回想一件事情，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一开始出现一个死掉的人是怎么死的？七哄圣灵，有没有？七哄圣灵那对夫妇怎么死？就是他们说哦，这就是我所有的奉献，其实不是他所有的，两个就死了，对不对？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的话，还有没有人？教会还有没有人？其实圣经用这个告诉我们，上帝何等圣洁，只是要我们汲取这个教训而已，这个很严肃的教训。所以在这边呢，耶户也是一样，哦，耶户也是一样，他多出来的过分做的事、诡诈做的事，上帝不会不追讨，只是上帝先告诉他，哦，先告诉他，哦，你做的我吩咐你做的，我让你的存留世代，但之后上帝一定追讨。上帝一定追讨，所以你看他把这些都杀了，一个也没有留。其实如果我们看古代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最早先在春秋之前，一般来说的话，你如果一个人做错事的话，大概他自己承担罪责，然后再慢慢的就会不承担他承受罪责，对不对？也把他什么诛三族、诛九族，有没有？越来越多。那么人以为杀多了就可以有好效果，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没有用的。所以朱元璋，我印象中朱元璋就觉得怎么会这样？人为什么不怕被杀？还要贪，他不是贪了就杀吗？
嗯，
就是他没有办法禁止人贪，没有办法，因为这就是本性。所以呢，你看这个亚哈做的这个事，再来耶户起身到撒玛利亚，又遇到亚哈谢的弟兄，他们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来问王跟太后，太后是谁？就耶洗别。王跟太后的安，那王呢就是以色列王，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众子啊，因为他们是亲戚嘛，所以这一群人呢还不知道人家家里国家发生事故的，对不对？还过来，好了，42个人都被抓了，一个也没剩，一个也没剩，这就是背离。
像耶户他做了过分了，伊丽莎他为什么不叫门徒呢再去警告？
不用警告了，因为有很多事情啊，上帝不会每一个都警告的。 已经够清楚了。好，那么所以呢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些，所以人啊，人活在这世上要记得，就是这人就是这样争权夺利。
我觉得耶和华没有派那个自己高，他是因为耶和华没有爱他，如果有爱他就会警告他。
也对了，上帝爱的或上帝还给他一点机会，还会警告。圣经有一些话讲上帝不警告，因为耶和华要杀他，有没有？我们也读过这种话、哦、上帝要杀他，所以上帝就怎样不警告他，意思就上帝就任凭他。好了，所以这些都是你跟败坏的人在一起就被连累，被连累，这些都被连累的。你看这42个人 就被杀了、哦、那么还有一种人怎么样可以不被连累？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了。你说哇，那这样子都会被连累，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有被连累的人，也有怎样不被连累的人。那我们看谁不被连累，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耶拿达。耶户在那里又巧遇，你知道吗？前面也是巧遇，后来也是什么巧遇，都是巧遇。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上啊所遭遇到的事、哦、我们都有可能，对不对？你会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是不是、哦、都有可能，你都会遇到，都会遇到。那遇到的耶拿达遇到的是什么？耶户问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你敢说什么？、哦、你敢说不是吗？对不对？所以耶拿达说是、哦、等一下我们就看耶拿达这个人、哦、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你也只好乖乖的什么伸手啊，那他上车，然后你跟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所以耶户这个人觉得他是为神大发热心，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是不是为神大发热心，表面是，对不对？实际上是怎样自己。所以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剩下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你看到没？正如神借的以利亚所说的，这就是耶户的道。好，那我们来看耶拿达这个人。我们看了一下耶利米书35章，我们看一下，你既然被抓上了车，那你怎么样可以不被连累？就是我们在这世代里头，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被连累？刚才我讲有些人被连累，大部分人都被连累，那人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怎么这么不幸啊等等，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好，35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啊，我们把这一章读完好了。18节，来，我们读一下。
书第35章第一节，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亚金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给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我就将拉哈西尼亚孙子亚利尼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族的人，领到了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哈南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法门的马西亚屋子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摆设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
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吩咐我们的就行。
巴比伦王布甲
您的善，如此地来，我们丁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告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予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彻耳的听。
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也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
好，所以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约拿达。约拿达这个人呢，你看一下他对他子孙的吩咐，他告诉他子孙说什么，他说你们永不可喝酒，不可盖房撒种摘葡萄园，就住帐篷，一直住在帐篷，让你们的日子可以怎样延长。然后他的子孙就听从了，一生都不喝酒，不盖房屋，没有葡萄园，然后就一直住帐篷，当什么？就是游牧民族。那么约拿达为什么会这样吩咐？因为他在这世上，他知道人在这世上会有灾祸，你要对不对？所以他当时他就遇到耶户，耶户就把他拉上车了，对不对？那么这里可以看到约拿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耶户为什么把他拉上车？就是耶户显然认得耶拿达这个人啊，人品很好，显然是这样，就表示这个人呢，在社会上是公认的圣人，简单讲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做王的时候呢，你总要标榜一个什么？
礼贤下士，
对，就是你要找一个人啊，让大家觉得说啊，你看这个王，这个人都认同这个王，对不对？那耶拿达能说什么？耶拿达能够责备说耶户啊，你不能这样，他也不敢讲，对不对？然后不跟他去可以吗？也不能啊。所以呢，也不能不跟他去，也不能说什么。然后他去杀人的时候，耶拿达又怎样？所以耶拿达经过了那一次以后，他就知道了。耶拿达知道一件事情了，你不是你这个人啊，保守自己的心，然后自己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正直人，对不对？我是一个良善的人，我是一个听上帝话的人，我在这世上我就可以怎样？安全无虞了。所以耶拿达为什么会吩咐他的子孙？耶利米写的那一段话是离这个时候差不多200年。他们200年前，他们的子孙耶拿达为什么这样吩咐他们？因为耶拿达知道，我们在这世上， 啊，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不是你自己洁身嗜好就没事，你很可能被怎样？被牵连，被牵连，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世上，所以耶拿达在这里呢，他希望他的子孙，他只能希望他的子孙尽量不要被连累，知道吗？尽量不要被连累。如果人要尽量不要被连累，要从哪里开始？从内心的追求开始对付。所以他说不可以喝酒，也不可以盖房子有葡萄园田地，因为喝酒代表生活中的一些享受，然后房子田地就是人的财产。如果你都没有这些牵挂，你在这世上被连累的机会就怎样？变少。我不是说对了，只是他告诉他，用这个来告诉他的子孙说，我们的心啊，要从世俗的追求当中怎样分别出来。虽然他是一个过度的做法，对不对？我不是说这个是所谓正确的，其实是有点过度了，有点过度。但是为什么要这个过度的做法？就是他觉得人活在这世上，人的心态容易被这些世俗的人所追求的怎样牵扯。所以耶稣讲的话是什么？贪食好酒，有没有？世上的思虑，贪食好酒，累住你们的心。这就是讲，告诉这是 主讲同样的话，记不记得？但主没有这么样的严格，说你不可以喝酒，也不可以买房地产，没有，只是他说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些怎样捆绑。然后耶拿达就觉得在这种黑暗的时代实在太难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子孙说，你们就不要去碰好了。还记得，我不是说这个是对的，这是一个过的做法，过的做法，就是你不要过的做法，就希望他的子孙不要被连累，不要被连累，当然，灾祸来的你不是避得掉，对不对？所以你看灾祸来的，他的子孙还是到了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去，那么上帝就用他子孙做例子。就做例子，就说你看耶拿达的子孙连他祖先的话都听从，那为什么我的话以色列民不听从，对不对？那么上帝也最后祝福了耶拿达的子孙，就说他们的后代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所以表示说他们的信仰还可以继续的什么传承。所以这段话你看，圣经里面耶拿达那个只写一点点而已，对不对？那我们也不知道说，如果只有那一段话，我们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要找这个人，那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你就发现上帝圣经很有意思，这个人的事情到200年之后就怎样显露出来，200年之后显露出来。所以圣经在教我们什么？我们在这世上很容易被连累，我们也很难避免不被连累，我们只能怎样用心的保守我们自己。这就是新约的教导。你说你都不被连累吗？有可能吗？不可能。你说我们都不遭遇吗？不可能。但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不落入那一个试探，落入的那一个败坏当中。这个叫做分别，这就是新约讲的，我们要跟世俗有别，我们要跟世俗有别。如果我们可以分别而不分别，那么呢，那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我们就有机会被什么，被捆绑，被绑住，被连累。所以有些原则是这样子，不是基督徒难道不行吗？你说喝酒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圣经说不要醉酒。那 那么我们如果说啊，因为我没有那样大的毅力，那我就不喝，那就不会醉嘛。那你真要喝就要当心了，可能在某绝大部分的情况你都可以节制，但是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你被连累了，被连累。所以这些 我不是说不行，有些东西不是可或不可这么简单，他真的要的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在这世上总是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的缘故，但因为我们就活在世界里面，所以我们总会被连累，记得这个。所以耶拿达呢就觉得说，既然会被连累，那我怎么办？所以他就给他的子孙一个很严格的做法。所以我也不说我们要用这么严格的做法，知道吗？但是我们总是记得这些，摆在我们的心上。因为因为有些人被连累了，有些人还可以蒙上帝保守。所以耶拿达他所祈还好。哦，知道知道，因为一个在社会上被尊重的人，耶户一定会看重的。
对，因为他需要人来辅佐他。
对，但是耶拿达迫不得已啊，你说你敢不站边吗？
这边说耶拿达去迎接他，第十五节，可见耶拿达已经就选好边了。
因为耶拿达在当中，他对耶拿达去迎接他。这就是一个情境，但是呢，耶拿达迎接耶户也没有什么用，因为耶户还是做他想做的，所以耶拿达很可能是希望耶户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做就好，但是呢，有没有用？你可以看耶户做了什么？耶户用上帝的话，不仅照上帝的话做，也借上帝的话来怎样，来满足自己要的，这就是问题。所以耶拿达看出来了也没有办法，知道吗？你可以看耶户召聚众民说，亚哈侍奉巴利很冷淡，我现在更热心。嘿，其实他是他的计谋，对不对？他是不是更热心？他说我要献大祭给巴利，所以所有拜巴利的众先知众祭司都来，还不来的不得活。所以你看，就是他就表现了一副他要侍奉巴利一样，那结果呢都来了，然后进巴利庙，从前到后都满了人，然后他吩咐管礼服的说，拿礼服来给他们穿，拿礼服来给他们穿，应该就是他计谋的一部分，因为礼服穿了以后不好动，不能跑，你知道以前的礼服都是比较盛装的，所以呢都穿好了以后他就跟耶拿达进去，然后呢进去然后就献祭，献完了然后就派八十个人在外面，他说不可以有人逃脱，全部杀了。好了，所以他借用耶拿达要他做的事其实就是除掉巴利，对不对？好，最后呢他真的除掉巴利了，把这些人都杀了，把柱像都烧了，把庙当作厕所，直到今日，所以他们用巴利庙来当厕所。好，所以耶拿达期待巴耶户做的，他也做了，对不对？就把巴利都除掉了。可是后来有没有用？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时，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什么金牛犊。所以怎样，圣经的话是三十一节，耶户不尽心遵守，所以人的私心还是在那里。上帝给人机会，把王位给他，然后让他可以做这些，但是他除掉了以后还是一个除不掉的是什么？对，人自己的私欲你除不掉了。你可以照上帝的话做很多，讲很多，可是最后除不掉的是人自己的里面的那一个心，人里面那一个心。所以
没办法找出一个更好的对象，
什么对象？
就是除了这个
刀
耶稣之外的话，有更好的对象
没有？
耶稣那么厉蛮好的、啊要杀就杀、
啊。除刀巴黎庙并不是那个耶和华叫他做的，他自己是
没有这个就是他做这些事情啊，是因为他要做以色列的王啊，所以他本来就应当除掉巴黎。所以啊、人真的没有办法除去人里面的罪。圣经要表达的是这个，人没有办法除去人里面的罪。所以为什么要耶稣基督降生？因为他要把世人的罪怎样除掉。你可以把亚哈跟他的后代都杀了，对不对？好，但能不能除掉人里面的罪？没有。因为耶户仍然一样，仍然一样。那找的耶罗波安，耶罗波安也一样，找的先例案例，不管找哪一个人都一样。那么犹大王也是一样，大卫那么样，对不对？所罗门就走样了。你说上帝给人平安的日子，有大智慧，就人的心就除掉罪吗？没有。所罗门没有，所罗门仍然是得罪神。所以圣经在这里在告诉我们，所以你看、哦、刚才要讲耶拿达，就是耶拿达为什么会最后那么严厉的要求他的子孙，因为他显然 看穿了这一切了。人只要那个人只要还是在世俗的当中活的话，就会被连累。那么他的子孙如果要尽量不被连累，那么世俗的挂虑就要尽量的什么？是减少，尽量的减少。但他只是一个人的一个思想跟作为了，思想跟作为，所以他只能尽力这样做。你只能尽量的减少你在这世上的那样的一个啊，被牵挂，或者是那样的一个担子。最后这一段话，从那个时候以后，那么哈歇就攻击约旦河东的地，所以那一段日子以后，约旦河东激烈的全地，就是从亚兰谷边的亚罗尔一直到激烈巴山的全地，就是两个半支派的地就被夺走了。好，那么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这两个半支派原来在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对不对？这两个半支派觉得说这里的草地怎样比较好，所以他们要在那边放他们的牛羊，对不对？所以人选择说这里比较好，然后人也觉得说没有关系啊，将来你们进迦南我帮你们去打，对不对？人可以想要用人的方式啊，好像我又听从上帝的话，那我也得到我想要的，知道吗？两个半支派的心里的想法是这样，我想要约旦河东的地，对不对？那约旦河东的地不是上帝应许哦，但是呢，你九个半支派要进到应许之地，我也帮你去打，对不对？打完了我才回家。好，那人觉得这样好，这结果呢？结果到这边以色列国还没有灭，他们的地他们就怎样就不见了，他们的地都全部被拿走了，全部被拿走了。所以上帝就让人去看，你既然想要这些，上帝也不勉强人，就给你。好，那你好好的做，你就好好待着。但到有一天所以我们人是这样，圣经一直在讲我们人会被罪追上，知道吗？罪就是什么？我们不照上帝的话，不照上帝的话的后果总有一天追上我们，总有一天追上我们，他不会不见的，不会不见。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今天所谈的 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跟大家交通的就是从这个便哈达开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啊，虽然是在上帝的定义当中，但是这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为上帝的百姓不听上帝的话，上帝的百姓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用这些作为来显出人里面的问题。人里面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就是罪人，人就是罪的。那么人是罪人，所以上帝即便吩咐人，给人权力权柄，给人机会啊，人执行这些的时候还是一样，一个面向执行上帝要他做的，另外就会做一些什么自己的、哦、那 这整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去想了，我们在活在这世界当中也是一样，这世界也是一样，我们就活在世界，对不对？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常常讲一句话啊，我在公司里面就是这样，人在江湖啊，对不对？好，对，没有错，人是在江湖，但是我们要祷告，要思想，怎么样在很容易被连累当中，尽量能够不被连累。我不敢说一定不被连累，知道吗？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被连累，不被连累。这个圣经没有写，但是从他吩咐他的子孙来看，他应当对过去的历史很了解，就是这过去的历史很了解。他对过去的历史的了解是这样子，就是上帝人期待上帝的祝福，但是人并没有那样的心守得住上帝的祝福。不是上帝不给人，上帝可以给人，但是人为什么守不住？所以他从历史上他就可以发现，人很容易忘记神，人很容易忘记神。人什么时候忘记神？一定不是困苦的时候，一定不是受苦受难的时候，人一定是顺利丰富的时候才忘记神。所以如果上帝爱我们，就只好管教我们。如果上帝真对我们好，许多时候是给我们什么？一些苦楚，一些难处，但我们总求上帝，希望那个难处不要太大，有提醒就可以。好，但更希望我们是被提醒的就被提醒，不要提醒的还没什么效，所以只好怎样再多一点提醒，一个闹钟叫不醒就只好怎样多弄几个。
可是李哥，您这样子的说法，那不是很多人他只要今天碰到不顺遂，他就开始反省说，我最近是不是什么事情得罪神？是有的时候
也不尽然这样，
不尽然，
有些时候是被连累啊，你在那个处境下你就被连累啊。
所以李哥，如果那刚才避世好了，
是避世也不行啊，
所以这个
耶拿达其实就有一点避世的思想，对不对？但是还是一样啊，巴比伦王打进来的时候他还是要躲。圣经就告诉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主耶稣讲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是这样子，我们人虽然在这世上遭遇到的事情啊，不尽然都是由我们而起的，但我们可以有一个确据，是在基督里有平安。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困难的当中过程当中，我们求的是求主让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然后可以有力量来走过他，走过遭遇的事。
像这个让我想到那个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就是我们常常看改朝换代是要继续 维持你原来的那个王朝，因为你是个忠心的臣子，还是因为你看到这个王朝已经不行了，然后你愿意去给一个新的王朝，希望他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社会，成为一个这当中。这当中有点，就是我们常常在历史当中读什么谁很忠心，然后但是又看到说，哎，在那个时代那些效忠新王朝的人又被骂是叛臣，可是那个新王朝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千几百年前都是盛世，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国王，所以人在当中该怎么样？我觉得我读中国历史的时候，常常对这种忠心跟那个。觉得很
艰难，
对，很艰难。我怎么抉择？你看约拿达这个状况之下，他那我想，有时候我想到中国的历史，那像郑成功，他那个效忠明朝，可是明朝那个最后那个崇祯皇帝很烂嘛。那清朝之前前一百多年是一个盛世，所以我们处在这样的状况，我们该怎么样做自己的抉择呢？
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啊，人活在这世上啊，当人开始以家为重，人就会忠于家啊，以族群为重，我们就会忠于一个民族啊，变成国，人就会想要求人忠于国，人是这样要求的。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基督徒最忠的，基督徒最忠是忠于上帝，忠于上帝。虽然忠于国家可以有一段美好的说辞，忠于一个民族也可以，对不对？但是不管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甚至你的家，那圣经都要我们最终是忠于上帝，最终忠于上帝，这才是我们基督徒一直要去思考，很不容易。时候，当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我们总要记得我们所知道的有限，那求主保守我们，求主，因为我们知道的有限，不管我们看到政治事件或者社会事件，我们总提醒自己我们所知道的有限，那避免我们在当中受太多的搅扰，那也提醒我们在这世上谨慎。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那我们借着列王记上面继续的思想我们的心真的是在当中，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在当中自己做主，因为你只要把权力把这些交给我们，我们总是容易被私心来影响私欲来败坏，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从这些人的身上总是谨慎我们在这世上的脚步，总是可以警醒我们自己，我们求你来保守看顾，谢谢主眷顾众弟兄姐妹，从你话语中有领受跟得着，感谢主的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